正在陈鹏力战七杰，威震五科场的时候，忽听见在考场的西北角上有人大喊：“陈鹏，休要逞能，马老子来也！”这一声啊，全场的举子们共同举目观瞧，只见在西北角上跑过了一匹青纱兽。这匹马鬃尾乱炸，四蹄蹬开，荡土扬尘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。马上坐的这个人跳下马来，身高足有八尺开外，头戴青铜盔，身穿青铜甲，锁子连环，前钩后挂一十八叶，护心镜闪闪发光，左别弓，右跨剑，足蹬云根靴，手端一口三挺板门刀。什么叫三挺刀？刀头三尺三，刀杆三尺三，刀准三尺三，合在一块是九尺九。这个大刀头就好像一扇门板相似，刀刃白似血，刀缨红似血，红白相衬，悦人眼目。此人长得闷了头，瘪太阳穴，高颧骨，咧腮帮，还是个大下巴，塌山根，翻鼻孔，叽里咕噜的窝口眼，整个脸面是几出几进，红头发，红眉毛，红胡子，这叫三红，面如蓝靛，这叫一蓝，三红加一蓝，七出八进的这个大脑袋，半夜里他要在坟地里出来，准能吓死俩，就是白天在大街上碰上，也能把孩子给吓哭了。这人是谁呀？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章。这马武啊，是胡杨马家籍人，他的父亲马秦曾经是汉平帝殿前的辅禄将军，王莽篡位之后，马秦病退归乡，不久病过。那个时候马武才九岁，马秦的夫人拉着的孩子习文练武，虽然说他算是个封建贵族，但终归成了破落户。马武长大了，家境也就和平民相同了。马武十九岁的时候，老太太给他娶妻李氏，过门一年多生了个女儿，起名叫娟娟。马武的为人性情刚直粗暴，却又见义勇为。别看相貌是奇丑无比，那丑的敢说是千里不挑一，但这个人内藏锦绣，不论是提笔作文，还是上马舞刀，尤其是人品的正直，那也能撑得起是千里不挑一的。不过马武有个毛病，好酒，经常是具有豪饮，谈论筋骨啊。有一年冬静天晚上，马武到朋友家去，喝完了酒回来，走到河边一个小树林这儿，听见里边有人哭，进去一瞧啊，是有个人在树上拴好了绳子，正准备着要上吊呢。马武这一来，起先把这位吓了一跳，这位以为是阎王爷派鬼给他带路来了呢。记者一说话才知道是一个过路的人。马武问他为什么要上吊呢？这个人就说了，我呀叫马千成，是个常年在外边给人家帮工拉脚卖苦力的，三年没回家了，口挪肚载，聚集了五十两银子，想回家跟老婆孩子过个团圆年，可没想到走到这个马家集，住到邻家老店了。我一进门，这店里掌柜的就直说，说贵重银两放到柜上，这地方可不太平，我呢就把这银子交给他了。我说有点什么支照没有啊？他说这要什么支照啊，你今天住这儿，明儿就取走了。咱这是坐地的买卖，跑不了走不了，谁还能赖你的银子？可第二天我一找他要银子的时候啊，他就说了，你什么时候存这银子了？没钱说句话，借给你点，送给你点都行。我说我昨天存的钱，怎么你今天就忘了呢？他说你别跑这讹人，我这店是老买卖了，跑不了走不了，从来没赖过别人的东西。我一怒之下去找这地方的厅长，可这地方厅长啊也跟掌柜的一个样，说我赖他的银子了。我一想这事儿无凭无据呀，我就是告状打官司也赢不了啊，平白无故 三年的心血攒的这俩钱白让他们给讹了去了。我回家去没脸见老婆孩子，所以我想着一死了之。
马五十别哭，你也别死，我呀领你去要银子去。马五早就听说过这个林家店的掌柜的在马家集一带是一霸呀，他家有两个儿子也会练武术，以此凭着胳膊根粗欺负人。马五说这回我碰碰他，领着马千成就到了林家店了。见了林掌柜的一说，林掌柜的不开面。林掌柜的说，马五啊，咱们可都是街坊邻居的，你少管这闲事儿。马五说人家卖命三年挣了这么俩钱可不容易，你一划了就给搂了去了，这合适吗？林掌柜的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给搂了去了？马五说我看看你的钱柜。这位不容分说走到跟前，咔嚓一把就把钱柜盖给揭开了，一看里边果然有白银50两。马五问马千成，这是你的吗？这个
马千成说，对，这就是我的钱，那上边 那银子上边 还有印呢，那是我磨的记号。
林掌柜说，你胡说，银子上面有印就是你的，那是我磨的，你要把银子能叫答应喽，那我就给你。马五说，你那是放屁，谁能把银子叫答应喽啊？
林掌柜的说，我告诉你马五，你这嘴干净点，再多说话别说我把你给请出去。
马五说，你敢，你敢动马老子一手指头，我让你全家挪窝。
正这功夫，林掌柜俩儿子出来，
这林掌柜马上告诉他儿子，小子们，抄家伙，管教管教这姓马的。
哦，他俩儿子到伙房里边是一人一把菜刀啊，林掌柜抄起了一个镐把，爷仨一块上。马五一瞧也火了，一回身抓起了一个顶门栓来，他们爷三个往席上，马五抡起顶门栓，劈球啪啪叮咣一阵打。最后马五仔细看，爷仨全躺地下了，都没气儿了，全打死了。哎呦，这店里边可就乱了。这功夫马五到钱柜里边就把这50两银子拿出来交给马千成，
给你给你给你，快走。
马千成都吓呆了，哎呀，您这是为了我出了人命了，这怎么办？
马五说，你别管，我让你走你就快走，这里事儿由我盯着。
马千成一看这没办法，走就走吧。临走的时候问了马五的姓名，又问马五家里边还有什么人要给马五磕头，马五没让他磕，最后他走了。马五知道事情闹大了，回到家里之后先给母亲就跪下了，跟母亲一说我闯了祸。老太太一听啊，知道这是大祸临头啊。老太太告诉马五，孩儿啊，你逃吧。
马五说，娘啊，不能逃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官府就得来抓我呀，我要是不在就得抓您呢。
老太太说，孩儿啊，老马家就你这么一条根呐，你走你的，知道吗？我和你媳妇去捐冤你就别管了，他们也未必能把我们娘几个怎么样，你到外边干正事走正道，娘就放心了，你要是不走就是不孝。马五一看母亲非让自己走不可，只好如此吧。临行之前又告别自己的妻子李氏，马五和李氏说，我马五对不住你，今天伤了人命，自己出逃，下边有小的，上边有老的，家里一切全交给你了。马五不服，一定回来接你们。说完了话，给李氏磕了一个头，李氏赶紧搀扶。马五说，我磕这个头啊，不是给你磕的，是谢谢你替我马五在母亲面前尽孝。马五站起身来之后，从身上拿起一件东西来，什么东西呀？玉壶坠，这是皇帝的国宝，当年孝平皇帝赏赐给马琴的，马琴又把它给了马武了，马武把这个东西又交给了夫人，让李氏给自己的女儿娟娟带着。 这是父女分别的信物。马武留下玉虎坠之后，辞别了母亲妻子，连夜逃出了家乡，东藏西躲，无有目的的奔走啊。走来走去，这天走到了江夏一带，有一座鹿林山，碰上了一伙劫道的。马武一看是劫道的，马武就乐了。马武说，我分文没有，你们还劫我呀？今天正好我劫你们吧。双方一动手，马武把这伙强盗全给打败了。马武让强盗们全把钱掏出来，强盗们感到这事儿都新鲜了，强盗劫道碰上劫强盗的了啊！几个人一商量，就和马武说了，说你这么大能耐，干脆吧，你当我们的头怎么样？马武说，我当你们的头，你们可都得听我的，我让你们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。那好，全听您的。马武说，好，就这么办，我入伙了。马武上了鹿林山了。马武到山上给他们立规矩，告诉他们，单行人不许劫，女的不许劫，老人不许劫，小孩不许劫，穷的不许劫，家里有难事的不许劫。这伙人一听啊，咱都得饿死，全不许劫呀。马武说，咱们呢，专劫那些趁钱的，称爸爸，脏官恶霸，咱们是减恶安良啊，知道吧？这几个人就说了，那咱们人太少啊。马武说，不要紧，咱们招啊，招，这强盗要招的话有人来吗？马武说，咱们不叫强盗，咱们是绿林英雄，你只要为民除害，准有人来。果然时间不长，马武在绿林山这召集了有八九百人，自己立了个名字叫替天将军，他就是老天爷。方圆附近几百里地之内的恶霸马武听了信之后，马上就去讨伐，哪有脏官丑冷子就给宰了。所以马武在江夏一带声威大振，人送外号花刀太岁武瘟神。怎么叫瘟神？这名字不太好听，这是很多山野的盗贼给他起的，他们大伙都拿马武骂事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绝不亏心，我要亏心，让我出门就碰见武瘟神。马武在绿林山落脚之后，曾经派人暗地里到胡杨马家集打探过自己家里边的消息。去的人回来说了，老夫人、李氏以及娟娟全不在了，官府抓过他们，后来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。马武听了之后是哭了三四天呢，总觉得自己对不住母亲和妻子。又过了两年，正赶上王莽开科取士了，马武呢想要到长安看看天下练武的英雄都怎么样，长长见识，同时呢也想看看这王莽什么样。夺状元的心他倒是没有，虽然听说王莽这次取士不拘一格，山林的好汉草莽英雄如能应考，既往不咎，但马武终于还是不愿意保王莽。马武奔长安来呀，并不着急，他想着八月十五前一天赶到长安就行，误不了下考场，所以他骑着马呀东走西逛，还拜访拜访绿林朋友。不过走了几个地方，这朋友都不在，全赶考去了。到了八月十三了，马武才走到华阴县，住到店房里边之后，他发现隔壁那屋里边有个老道。这店里的客人呢，一会儿进去一个，一会儿出来又进去一个。马武就问那店小二，说那老道他是干什么的？店小二一听就乐了，您不知道，这老道算卦的。哦，马武好奇呀，他也过来了，到这屋里边一瞧，道爷贵姓啊？啊，贫道姓严，名光，字子陵。哦，道爷，那求您给算一卦怎么样？
哦，算什么呀？
您算算金科武状元能落在谁的手下？
老道一听笑了，哦，算这个卦呀，这就不用算了，不少人算这个卦了，
头三天我就说了，荆轲五状元十有八九得落在岑彭之手。
马武说，这个岑彭是干什么的？
老道说，这个岑彭是济阳人呐，前些天在潼关城外有个叫张公的在那私设考场，你不知道吗？
马武说，不知道，我刚到这
儿。哦，你刚到这儿。那个张公曾经在这私设考场，不少举子不是他的对手，唯有那个岑彭战败了张公，天下举子都佩服岑彭的刀法呀。
哦，怎么这个岑彭也是使刀的吗？
正是，他使三尖两刃刀，那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啊，人送外号花刀太保啊。马武一听，什么？他叫花刀太保，我叫花刀太岁，我们两个到底是谁本事大啊？到底是谁是花刀啊？嗯，
这我得跟他比试比试。道爷，你算着他准能得状元吗？
老道说，十有八九是他的状元。
马武说，您这玩意儿准吗？要是他得不了状元呢？
老道说，贫道在此设卦一个月，他得不了状元，我加倍倒找挂礼钱。
马武说，好嘞，道爷，到时候我准来找你。
马武心想，我冲着这个岑彭，我也得去夺夺这状元，哪怕夺下了状元咱不要再给别人，那也痛快，让大伙知道知道花刀太岁比那花刀太保厉害。
马武抚了挂礼钱之后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
店小二给送来了早饭，马武一边吃啊一边嘴里边直叨呢，
哼，我就不信这状元准能是他的。
店小二一听，哎，客爷，您说什么夺状元？
马武说，我要夺状元呢。
店小二说，您要夺状元呢？真的吗？
那还假吗？
您可别闹了，今儿什么日子知道吗？
什么日子？
今天是八月十四了，您现在还在华阴县吃饭呢，明天就科考，您还夺状元？您看人家状元夸官得了。
马武一听，哎呦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他娘的，忘了算日子。哎，快快算账，快快算账，我马上要去长安。
店小二一看这位真毛包，我这一说他也想起来了，好吧。店小二急急忙忙给他算完了账，马武给了钱，赶紧牵出马来，搬鞍认凳，乘化坐骑，就飞奔长安城。这马跑得也快，到长安城的时候正好晚上门军要关城，俩门军推着城门正喊关城喽。马武在远处一看要关城，他喊了一嗓子，哎，且慢，关城还有马老子呢。俩门军一听，这就冲那说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说你老子还在外头呢。那说，去你的吧，你老子才在外头呢。俩人这么一斗，这功夫马武这马就到了，一溜烟尘的闯进了城门，俩门军都没看清这位什么模样。马武闯进长安城之后，心想得找个店房住去，可他哪知道到了这个日子，店房都住得满满的了，不少客店都得加铺，连过道走廊里都住上人了。马武问一家店房，满员，再问一家，客满，连问了十几家都住不下。马武急了，
他娘的，总不能在露天地里睡呀，
就是人在露天地睡，这马也得喂呀。
这回呀，我给他来个硬币。
抬头一瞧啊，面前有个店，灯笼上写的是合发老店。马武走在跟前，用那脚狠踹店门，咣咣咣咣，
开门，开门！
店小二里边回答：满员了，没地方了。
马武说什么满员了？老子是插电的。
店小二一听是茶店的，赶紧开门，一边开门一边嘴里还直叨咕呢，刚才不是查了一遍了，怎么又来查呀？他把这门咕隆咕隆，嗯，刚开个一条缝，马武牵着马就先迈进一条腿来，他把那个蓝的脑袋往里边一伸， 冲着店小二一呲牙，这是表示歉意。店小二差点没坐地下，这是人是鬼的呗？这是他往后一退，马五就进来了。店小二一看后边还有马呢，哦，知道了，这是个人。这位呀、啊、是冒充插店的，其实他是住店的。不过这住店的可没见过这么难看的。哎，我说你要干什么？
马五说我要住店呢。
您不说插店的吗？
是啊，我查查你这店里边满没满，没满我好住下。
哎呀，我说您呢，我跟您说，您呢白进来。哎，别说店房啊，连走廊都满了。
马五说只要能把我这马给喂喂，我在哪儿都能对付一局。
对付一局也不行啊，这儿也没地方啊，您怎么也不能住露天地儿吧。
马五说你总比我有办法呀，安排安排吗？
他们两个这一吵吵啊，店里掌柜的出来了。掌柜的一瞧这位这模样不是好惹的，别得罪。掌柜的说，哎呦，您住店呢？
啊，
哎呦，实在对不起，咱这儿啊满了。我要说让您上别处住去吧，那是知您长安城的店呢到这个时候没有闲着的。这样吧，我跟您商量商量，咱这后院里呀、啊、刚收拾出来有一间草棚，脏点儿，但是呢也算是间屋子，总比露天地儿强啊。您要不嫌弃就住那后院草棚里，反正现在那天也不冷，您要觉得不行呢，那就请到别的店房里边去想办法吧，比我们这儿店大的还有的是。
马五说好好好，哎，那咱就草棚了，牵马牵马。
掌柜的说快点给牵马。再跟您说客爷，您要是住这草棚的话，咱们店钱减半。
马五说不用，老子有钱照样给。
掌柜的一听这位怎么自称老子，这占我便宜啊，他不知道这是马五的习惯用语。店小二把马五的马牵去喂好喽，回头又领着马五来到了后院草棚。马五一瞧这个地方更清静，省得吵。店小二用笤帚给扫了扫，
马五说我睡哪儿啊？这也没有床啊，总不能睡地下吧？
啊，店小二一看，哎对，可不是嘛，你可忘这事儿了。我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哎，
我说客爷，我有个法，我怕您不高兴。什么法？快说。
咱们那边啊有个闲着的大马槽，木头的，那玩意儿给您抬这屋来，我再给您呢在里头铺上褥子，这可也能对付的，能睡一学。现在呢您不能讲究，就得将就了。
马五一听，好，拿来吧。
店小二说，那好，劳您驾，您帮着我抬来。
马五说好。
到了旁边马棚那儿，马五一看，果然那儿有个大木槽子。马五自个儿一个人一只手就提了过来了。店小二在旁边一伸舌头，心想，哎呀，这位真有劲的。把这马槽放好了，店小二又给铺上褥子，马五让他给准备好了酒饭。马五在这草棚里边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告诉店小二明儿早上叫我，往这个大马槽里边一躺。马五乐了，嘿嘿，我他娘的这是卧槽马。马五在这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，赶考的举子们都起来了，前院忙忙乱乱的一阵子，准备马皮的，送状元饭的。等都打发走了之后，这店掌柜的跟店小二才喘了口气儿，松快了松快，坐那儿喝点水，紧接着把这店房前后收拾收拾。店小二到马棚里一瞧，呀，这怎么还有一匹马呢？这谁的马没牵走啊？哟，想起来了，草棚里边还有一位呢，忘了叫他了。哎呀，这阵起来可就进不了五合场了。店小二赶紧找掌柜的，我说掌柜的，坏了，那位睡草棚的那位忘了叫了，这再叫他不得跟咱们急了啊。掌柜的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们那这臭脑子，那也得叫啊，谁要能把这位给打点好了，让他顺顺当当的出去，我给双份赏钱怎么样？ 这时候有伙计叫快嘴刘三，掌柜的您说了算，
当然说了算。好嘞，我来，走。
叫他家，刘三和店小二一块奔后院来了。刚到后院，正听马武在那吵吵呢。
他娘的，什么时候了，还不来叫我？是以死为言。
这俩人到后边一瞧啊，马武已经起来了，一把把店小二就抓住。
怎么不叫我啊？
哎，客爷，快快，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，快点，刘三过来。
哎，客爷，客爷，
您呢？别生气，您听我说，您不是赶考的吗？
啊，我是赶考的。
您不就为了进考场吗？去早了没用。您这阵去啊，正好。
什么他娘的正好？现在都进不去了啊！
您听我说呀，咱是长安城的，咱是坐地户，咱明白这规矩。这个五科场啊，有个后门，后门的地方有个人在那儿盯着。您现在去了，就直接奔那后门，轻轻一敲，敲三下，他就出来了。他一看左右没人，他就得问你干什么的。您就别说话，塞给他二两银子，然后您就进去了。这阵去正好要夺状元，到最后了，正赶他。
这要是没那么回事呢？
哪能呢？我哪能骗您呢？
好小子，要没这么回事，回头我放火把你的店给你烧了。
您放心，准有这么回事。
马虎说给老子备马。
是。店小二急忙牵过马来，马武搬鞍认凳，乘化坐骑，早已经顶盔冠甲，罩袍书袋收拾好了，三挺大刀，手中一端，催马靠奔五合场。来到五合场一看呢，这南天门已经是关上了，从正门进是进不去了。马武一拨这匹马，绕着这个五合场的贡院墙就到了后边。
到后边一瞧，果然那有个门。马武心想啊，这小子可能没骗我，有门大概就能有人呐。马武下了马，掏出二两银子在手里攥着，敲这门，梆梆梆，梆梆梆，敲三下，六下，九下，十二下，三十多下了，没人啊。马武这阵心里边才明白，哎呦，他娘的，我让他把我给骗了，这后边是有门没人啊，这怎么办？
他这阵仔细一听，这五科场里边杀声震天呐，武举们正在比武较量呢，一阵阵的轰然之声传出场外。马武说，哎呀，我怎么得想办法进去。他二番搬门认凳，乘化坐骑，看着那个院墙，
别的方法没有了，只好从墙上蹦过去。
这墙可有点太高，太高不要紧，我给他戳矮一点。他催黑马走到跟前，把这三挺板门刀搬过刀头，推出刀钻，照那个院墙上面咣咣咣窟窿倒出个盒子来，咣咣咣几下，老大一个大呵呵了。他把马往远处一带，双腿一较劲，一带缰绳，这匹马腾跳进来了。他跳进来之后，正赶着岑鹏高喊：“谁来会我岑鹏？”马武一看，这个就是岑鹏啊！我正要找你，这正是英雄会好汉，花刀对花刀。